普里基再次兵伐赵国，又以失败告终。但是秦武王啊，目光比较远，虽然败了，没怪普里基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再兵伐赵国。目前呢，为了讨好赵国，所以派使臣出使赵国，送了不少的礼物。赵王勇也明白秦国是黄鼠狼给击败，年没安好心，但是也惧怕秦国的势力，也只好敷衍搪塞，假装议和，款待了秦国的使者，高高兴兴把他给送走。但是赵王心里不平衡，就恨上这个赵庄了，心说你要不丢失蔺城，何至如此啊，简直就是国耻啊，我非重重处罚他不可。但是人呢，有七情六欲，这个亲情友情至关重要。他想到赵庄是公子成的儿子，是自己的叔伯大哥，要想把他给杀了，真有点于心不忍，不杀吧难以平民愤，蔺城之罪推给谁呀？另外呢，这国家的大法是他亲自制定的，大法上明文规定丢城实地者斩，你说这怎么交代？我定的大法我不执行，大法上还明文规定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有功者赏，有罪则罚，到了现在我出尔反尔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？这赵王庸真是左右为难，为了处置赵庄这个事儿，他特别还开了个会，文武重臣全都到了。赵王庸面色庄重，当众宣布，各位爱卿，今天把你们请来就讨论一件事儿，如何处置赵庄，请各位各抒己见。群臣一听啊，全都默默无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发言，因为谁都清楚，看来赵王庸啊有顾忌，下不了决心，所以跟大家商量，说明他看中赵庄。你说赵庄又是国戚，谁能发言说把他杀了？那谁先发言谁先倒霉呀？大家心知肚明，所以一言不发。赵王庸往左右看看，冷场了，连问三遍，谁也不说话。赵王庸何等的聪明啊！他明白众臣的心里都有一本账，谁都怕得罪人，看来就得指名点姓，强迫他们发言。他一转身，问身旁的肥义，爱卿，你身为相邦，执掌朝政，你说对赵庄之事如何处置？肥义一听，我多倒霉呀，怕得罪人还得发言，既然国君指到自己鼻子上了，还不得不说。因此这肥义吭哧瘪肚，回国君的话，赵庄嘛，奉旨镇守离石，由于不慎致使蔺城失守，有辱国体，按国律应该斩杀，诛其九族。不过你这个啊，因为这个哦啊，这个赵庄呢，过去也屡立大功，而且身为国戚，我看这样吧，问问公子成是何意见。我说大司寇，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置呢？你说这肥义多圆滑，他不说出自己的看法，又推给公子成。公子成是赵庄的爹，你说他怎么说？ 要按理说他疼他儿子，当然不杀为好，但是赵庄犯了法了，说不杀这话说不出口，说些别的话吧，引起别人的怀疑和国君的不满。所以公子成马上施礼说：“国君呐、啊，我是赵庄的父亲，我应该避嫌，至于杀与不杀，怎样处置，全在国君一句话，您看着办吧。”哎，他也来个一推二六五，又推给赵王庸了。赵王又问李队：“李清，你说赵庄之事如何处置？”李队一听，心里说话：“妈呀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叫我说呀？”他看了公子成一眼，公子成是怒目而视，心说话：“李队呀、啊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一句话能叫赵庄生，一句话能叫赵庄死，我看看你小子安的是什么心。”因此他那俩眼都冒火盯着李队，李队再看看赵氏宗亲，一个个那眼神都不对劲，都盯着他。李队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，知道事关重大，说话必须谨慎。赵王庸问他，他不得不回答呀：“回国君的话，按律应该斩赵庄以谢天下，因为赵庄触犯了国律，丢城失地，论理当斩。但是赵庄也立过大功啊，念他在离时兢兢业业驻守离时，多加防范，所以公孙婴才有后来之胜。另外他为赵国也立下汗马的功劳，可以奖功补过，至于饶不饶杀不杀，全在国君，臣无话可说。”你看这李队既不得罪宗亲，又把这事推给赵王庸。赵王庸一皱眉，回头问大将军娄缓：“娄爱卿，你是什么意见？”娄缓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，一看赵王问他，他挺身而出：“国君呐、啊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丢城失地，论理当斩，一妻九族，干脆把他拉出去砍了不就得了吗？”我他说的干净利索脆。赵王庸一皱眉，心说：“娄缓呢，你说的也太直白点了，一点含蓄都没有。”还是下不了决心。哎，一扭头看见乐毅了，这个乐毅是他新提拔的宠臣呢、啊、他最器重不过。“乐爱卿，你的意见呢？”乐毅也为难嘛，心说：“赵王这不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吗？你说咋地就咋地，你何必争取大家的意见呢？这不是叫我们得罪人吗？”但是乐毅不白给，乐毅明白赵王的用意，他为什么如此煞费苦心，他的意思要平衡朝里的权势，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公子成实力太大，就是赵庄他爹呀，宗亲遍布朝野，皆握有重权，要杀了赵庄就打击了他的锐气，叫公子成老实一点，不要飞扬跋扈，平均重臣的权力。但是他不敢说这话呀，没等发言之前，他一看赵氏宗亲那目光唰都盯到自己身上了。乐毅怎么个说法呢？心乱如麻呀，但是又不能不讲，赶紧出班施礼：“国君呐、啊，我是这么看的，国君一向赏罚分明，有罪则罚，有功则赏，赵庄的确为赵国立过大功，但是尽管他立过功，国君已经赏过他了，他该得的都得了， 今天既然有过，就应该重责，按国律国法处置，一点不为过呀。说到这儿，乐毅用眼神看了看赵氏宗亲。赵氏宗亲一听，什么？你那意思还得杀，功过分明啊。因此一个个是怒目而视，特别是公子成鼻子眼直哼哼。不满这个乐毅，乐毅一看不好，他也有私心，话锋一转又回来了。但是赵庄也屡立战功，足以蒋公补过。再者一说，实事求是地讲，赵庄丢城失地情有可原，他是出其不意啊，没想到的事被人家抓了俘虏，他不是在阵前举手投降，因此情有可原，罪不至死，请国君定夺。哎，他把这话又拉回来了。再投眼观看赵氏宗亲，这才平息了一些，也不哼哼了，怒视的眼神也有所改变。乐毅心里的庆幸啊，幸亏我把话锋转了，不见老虎掉山涧，我伤人太重，我在赵国就没法立足了。你看那乐毅也吓出一身冷汗来，伴君如伴虎嘛。赵王雍一听，问了一圈都没有答案，都推着合了车，谁也不明确表态。这赵王雍又一想，你说不杀赵庄难以平息民愤，杀赵庄从自己本身讲有点舍不得，就没有一个人坦诚地对我讲不该杀或者杀，都是说合了话。赵王雍是紧锁双眉，这样吧，赵庄罪大恶极，暂且压在死牢，听候处置。不了了之，就把赵庄押入死牢了。这事没下结论，他一甩袍袖退了朝了，往后宫里一边走一边心思烦乱。赵王雍还在想这个事儿，国法是我定的，我出尔反尔，要不杀赵庄，将来有人再重犯，我就没话可说呀，怎以服众？杀赵庄吧，关系着宗亲，我还得仰仗他们推行新政，怎么办？你看这么聪明的赵王雍也没辙了。他信步走入寝宫，进院一看，眼前一亮，他的王后吃鱼带领一大帮宫女正逗孩子玩呢。太子张啊，现在能跑了，能有四五岁了，满地直跑，又说又笑，真有点家庭的欢乐。他看着美丽的妻子，看着娇儿，跟朝堂上截然不同啊。再说太子张一看着父王回来了，张着两只小手噔噔噔噔跑过来了，搂住赵王雍的脖子，在腮帮子上连亲数口。也赵王雍的确心里头高兴啊。这时候王后迟鱼过来，赶紧把孩子抱过去，你父王日理万机太累了，好不容易来到后宫，不要打扰他，来人呐，抱着孩子去玩去。有几个宫女过来拉着太子张走了，这迟鱼呢赶紧把赵王雍让进寝宫，让人献茶陪着丈夫说话。他一看赵王雍紧锁双眉，眉宇之间出了几道竖纹，看得出来他有心事。迟鱼就问国君呐、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不成吗？能否说出来我听一听，我也好替你拿个主意。赵王雍深知迟鱼深明大义，这个女人不白给，也许我说出来她有好办法。爱妻呀、 我的确遇上为难的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让池鱼给拿个主意，池鱼听完了之后就说了，郭君呐、啊，我乃一女流之辈，按理说不该管朝堂之事，既然国君方才说了左右为难，我是这样看的。你说但讲无妨，你是后宫之主，我的爱妻，你说话也是有必要的。
是，
我觉着李队他们说的不无道理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呀。那么赵庄过去立过功，国君该给他的好处全都给了，你看看赵庄他们家妻妾成群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，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享受全享受到了。那么既然有过了，那就应该处罚呀，这还有什么为难的？而且国家的大法是国君亲手制定的，如果您不执行大法，将来何以服众啊？哎，爱妻言之甚有理，无奈赵庄乃是国亲呐、啊，寡人十分器重，要因为这些事情把他杀了，我真有点于心不忍呐、啊。国君既然不忍，那可以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找个地方让他反思，过几年再任用也不迟，这样也足以平民愤了，这有什么为难的？
不不不，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朝堂之事千丝万缕呀。我想李队乐毅都明白我的心思，无奈这两人不便明言而已，此事错综复杂，我还要好好的思量思量。唉，要有田不理在我的眼前，这事就好办的多了。为什么赵王庸这么说呢？田不理也是他眼前的红人，他深知田不理是外臣，没有什么顾忌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人是直肠子，有才干，我要听听他的最后决断，他认为杀我就杀，他认为放我就放。但是田不理赶奔外地出差去了，不在邯郸城，所以他才长叹一声提到田不理的名字。他是无意之中这么说的，池鱼在旁边一听田不理仨字，这心就一翻个，顿时是满面羞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在田不理迎亲的路上，两个人发生了龌龊的事情，虽没有同床，但是搂搂抱抱的事儿是有的，两心相印。可是后来呢，池鱼许配给赵王庸，他和田不理之间就隔断了，深宫三尺同行难以逾越，他怎么能见到田不理呢？田不理属臣的，无缘无故哪敢进后宫啊？一晃几年了没见着面，但是田不理的形象，田不理的声音已深入到池鱼的内心深处，有几次池鱼做梦都想到田不理，无奈两个人见不着面呐，所以池鱼只好听天由命。今天没想到赵王庸居然说出田不理的名字，刺痛他的心，故此他面红耳赤，想起往事。这件事聪明的赵庸一无所知，赵王庸一看就一愣，爱妻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，没什么，昨天晚上孩子有点闹，没睡好觉，因此我有点心慌，是否找御医来看看？啊，不必不必，我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正说到这儿，
内侍进来禀报，启禀国君，大司寇公子成、右校司寇田不礼求见。
你看来的这个巧劲儿，赵王庸心里高兴，想啥来啥。田不礼回京了，看来经他手办的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了，
所以赵王庸非常高兴，立刻说话传。时间不大，公子成和田不礼从外边进来了。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，刚才你说了田不礼出差了，当然我说这话是新词儿，在赵国的时候没有出差这个名，但是为了叫您听得懂，咱使用了新词儿。其实田不礼干什么，去办一件棘手的案子，去办案去了。他这右校司寇就主管刑狱的事儿，协助大司寇执法。原来在他们属下一个县城发生一件棘手的案子，什么案子呢？一个当母亲的状告自己的儿子不孝，要求县官执法论罪。根据赵国的法令以及其他国家都是这样，当父亲母亲的要举发儿子不孝，论罪当斩。谁让你不孝顺，跟父亲母亲耍驴胡说八道蛮不讲理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这个不孝父母有权举发，如果事实俱在并斩不饶，那法律就那么严呢？说说服教育没有那事儿，就是杀。这个亲母亲举报自己的亲儿子，县官一听赶紧派差人把他儿子给抓来了。但是县官一看这儿子知书达理，既不是有钱人的纨绔子弟，也不是流浪街头的土棍，心说这么斯文的孩子怎么他母亲举报他不孝呢？县官升堂一问，这儿子说话了，大人啊，既然我母亲说我不孝，我就是不孝，您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我没有别的话可说。县官又问，你为什么对你母亲不孝呢？当儿子的说话了，肯定有不孝顺之处，不然我的生身母亲怎么能到堂上举报我呢？大人不必多问了，论罪当斩，您把我杀了就得了。县官连问了三次，全是一个口供，县官没办法处置，这才申报给田不礼。